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哈。那今天我们的文化苦丁茶呢会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13007993231300799323。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聊的这个话题呢跟这个周末要发生的一个大事件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英国本地时间周日，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就要大婚了哈。相信有很多姑娘都会比较羡慕这位新王妃，特别是看到近期哈，这个就是两位王子的婚姻，他们的王妃都是平民出身，或许在很多姑娘眼里边哈，可以像灰姑娘一样嫁给王子的话，是一件特别幸福快乐的事儿。但是我们就要说，嫁入王室或者像我们普通生活中嫁入豪门，就一定是幸福吗？
所以你羡慕的。说话的
只是
没有，我也是一样的，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说的不会话了哈。那么但是是不是真的嫁入王室或嫁入豪门就是一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会得到快乐？关键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媒体还有这个民间，大家对于这世纪婚礼都是比较热衷的。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对于王室对于豪门的这种世纪婚礼，您是 care 不 care， 会不会羡慕？我们经常讲这个欲望和心态是要权衡的。也有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女人在嫁入王室或者嫁入豪门之后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当然我们前提也说了，也有过得很幸福哈。一入王室和豪门，将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今天的文化口听茶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231，跟大家探讨的是从英国王室的大婚来看一入豪门。我们今天线上呢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哈，我们把背景资料呢先暂时的放在一边，我们来听听这位线上的朋友怎么说。早上好，是赵先生对吗？
师傅，
你好，赵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话跟我们来分享呢？
哎呀，我本来想听您这个背景资料的，就是你不说这背景资料，就让我们身上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说。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简单说两句，就其实这个嫁入豪门呢、应该说他对这个个人的这个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呢，就多了一点保障。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层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一个人是不是感觉到幸福，或者一个人是不是感觉到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说我想，前面你们有一这个，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专家的是什么一个名人说，就是说一是不是感觉到快乐？
就是贾平凹说过的一句话。
对了，人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会问，那么你嫁入到皇家以后，你会快乐到什么样？什么才是你真正的快乐呢？有的人就是说吃好的、喝好的、享受好的，这个，并且接受大家的这个崇拜和羡慕呢，他觉得这个比较快乐。但确实这是快乐的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呢，这个人的这个快乐非常之复杂，每一个人可以讲，在每一个人生的历史的关头呢，过程当中，他都有不同的快乐感，这个非常复杂。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这个快乐的这个东西，在这个西方的认为当中有两派比较先进的东西。一方就是说是西方的主流就是说是一个功利主义，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达到快乐的程度，完了这个就最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需要的给大家去创造快乐。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认为人的个性是复杂的，人的本性是非常千奇百怪的，说能够尽量大的满足个人人性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最幸福最快乐的。那么后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所推崇的所谓这个自由的概念，也就是说嫁入这个皇家以后，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个性，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人性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它有很多物质的条件，这是非常可好的东西，但并不一定进入皇家以后就可以充分发挥。比如像很多人进入皇室以后呢，反而压抑了他的个性，
束手束脚了是吧？
反而阻止了他的个性的发展，反而这样子让他感觉不到快乐了。那么这样子呢，嫁入豪门就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决定。同时呢，我们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同志，这个柏拉图同志就有一种精神恋爱
法，是吧？
他这个精神恋的方法，他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但是呢，他说他追求呢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个性的发展。他认为在他的这个观念的世界里呢，别人已经赶不上，他找不到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终身不愿意结婚，所以他追求呢是一种精神上面的追求。那么这个是一种精神恋爱法，所以这个是呢柏拉图的快乐方式。所以我觉得，只要嫁入豪门，或者嫁入什么皇室，看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发展自己个性的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么应该是幸福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认为并不一定就是幸福。我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东西是精神层面的，不是说我吃好的穿好的，这个不是，这是其次，有用，但这是其次。这我对这个皇室这个婚姻的看法的一点的个人观点。
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啊，那刚才您说的这些，我觉得也代表一定的这个普遍性，大家对于这个婚姻豪门世纪婚礼等不等同于快乐哈？那您自己有没有关注过一系列这种所谓的世纪婚礼，比如从戴安娜的婚礼也好，还是从之前威廉王子的婚礼也好，还是包括哈所谓的什么千亿儿媳，您有没有关注过这种所谓的世纪婚礼呢？
我呢是一个不能说是狂热的，但我呢是一个这个皇室的这个粉丝，热衷的一个粉丝。这个西班牙也好，这个日本也好，还有这个我们的、
希腊也好，是吧？
我们的澳大利亚，包括意大利也好，包括希腊的皇室也好，我都非常关注他们的这个历史和他们这个生活。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东西，他们应分两个，一个是他们是一个作为一个人的一个生活，但是同时在现代社会呢，他们已经不单单是简单一个，他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政治生活一个最重要一个东西。有些时候他们的婚姻，他们的这个皇室，它是一个政治的产物，确实非常非常难以说的非常清楚，因为人和人确实不一样，国家和国家也不一样，民族和民族也不一样，文化差异也是千奇百怪，真是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要求他们。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我还坚持那个观念，就是适合于个性发展的，那么这种结合呢，不影响他的话呢，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婚姻状态。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了，比较理想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比较理想化。你也关注了这么多王室哈，这么多年他们一路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好走过来，那您也知道了，最后可能这个更多的您个人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对，
非常感谢赵先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哈，谢谢您支持。
好，回见。
回见。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赵先生不是想听一些背景资料吗？盛楠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其实因为大家现在目前比较关注的是哈里王子的婚姻哈，那其实说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他们一家人，包括从女王自己的婚姻，她的叔叔、她的妹妹和她的儿媳，包括她的两个儿子的婚姻，一直以来哈都是这个全国民众所关注，甚至是被英国议会所热议的，都不仅仅是家事了，而甚至是一件国家大事了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女王的叔叔爱德华八世国王，大家可能都听过他，他就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退位君主哈。那么在77年前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是因为爱上了一个来自美国的辛普森夫人而放弃了王位。关键这个女人呢是曾经还离过两次婚，那一个国王愿意为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放弃王位，之后也就变成了我们知道了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一个当代的爱情传奇。
因为毕竟还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哈。
那跟大家说一下哈，当时那个故事是在很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王储的爱德华王子哈，在一次狩猎时呢就认识了当时比他小两岁的这个美国女性哈辛普森夫人。这个女人当时就已经结过两次婚，而且她的第二任丈夫当时还没有去世，是一位已经取得英国籍的美国人。那据后来很多的一些材料报道说，辛普森夫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啊，穿着也很时髦啊，这样的一个女性哈，很具吸引力。所以说当时就令这个爱德华王子呢就深深的就吸引了，然后两人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那于是呢他就向他的父王提出来要跟这样的女人要这个结婚，但是没想到当时时候那位老国王呢重病缠身哈，随即就驾崩了。那么按照这个英国王室的继承规则呢，他就只能是马上去就任国王，也就是之后的爱德华八世哈。关键是啊， 这个国王之后的成为国王之后，王后是谁？那现在的国王是要与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而且这个关键是他离过婚的话，他的前夫并没有去世啊，本身还在世。这样的一些规定，在英国国教里边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那之后呢，在一些国会和议会的很多的这个反对之下呢，最终爱德华八世没有选择，是啊，就是表示自己愿意退位啊，然后呢，放弃了国王的身份啊，也是这样子以后呢，把他这个国王的这个位置是留给他的弟弟哈，就是乔治六世国王，就是我们之前在电影里面看的国王的演讲啊，那位说话会有点口吃的这位国王，也是我们现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父亲哈。
嗯，这是刚刚给大家是回顾了一下，就像刚才前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赵先生拨打的电话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就说其实有时候你身为皇家之人，注定了一出生就是在万人中央感受无限荣光，家世已经不仅仅是家世，可能变成了一个国事，所以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线上又有位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尝试着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哈。那么可能我们的导播还正在连线，请不要走开哈，我们稍后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观点分享。那与此同时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一下，哎，您对于这个世纪豪门婚礼或王室婚礼您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说到其实女王自己的婚礼哈，那现在还跟菲利普亲王结婚都已经近70年了，也是被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就是爱情童话，特别是我们当今社会这样一个爱情素食的年代，显得就特别的幸福和美好。那说到这个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呢，是生于1921年哈，那很多人知道他之前呢是这个希腊国王的儿子哈，是一位希腊的王子。关键是呢，这个希腊王子呢，他自己还有四个亲姐姐，由于政治因素呢，这四个亲姐姐呢之后是都先后嫁给了四名德国的王子，而且最后呢都是成为了一个纳粹。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因为菲利普亲王这样的一个背景身份，他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结婚也是受到了这个国会的反对，那最终呢，他也是表示哈，愿意放弃这个王储的继承权，然后呢，和这个女王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在这里边虽然提一下，
都不是很顺利。
对，虽然说希腊王，虽然说他家里边有三位纳粹姐姐，但是菲利普亲王家庭里边有很多的抗战英雄，包括他的母亲爱丽丝公主哈，在二战中曾经勇敢的保护了犹太人，还有他的叔叔是蒙巴顿将军，也是亲自参加了二战，也抵抗纳粹呢的这个入侵。
好，谢谢盛楠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先线上来接听一下郑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郑女士。
早上好。
哎，你好。
我的观点就是 don't care。
你不 care 的对吧？不会去关注。
对，我不会去关注。
嗯，
因为这种豪华婚礼、世纪婚礼的报道，它产生的正面的影响小于它的负面影响。
嗯，就说负面影响是比较大，对吧？
对对对，太把一些个人给忽悠到了不应该忽悠到的地方去。
嗯，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忽悠到哪儿去呢？你觉得哪方面就是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像中国吧，这方面就表现得更厉害，对于这个什么影星啊，一些个大腕啊的豪华婚礼也是家喻户晓。可是对于一些个很正能量的、很严肃的东西的报道，却相应的没有人关注。我觉得这是所谓它的负面影响啊。我觉得更应该多一些个正面的影响，正面的报道。更它可以作为新闻报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总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则新闻，但是它把它整个花这么长的时间来铺天盖地，用这个词应该也不算太过分，我总觉得是有点过了。所以我不会去看。
那这次的哈里王子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婚礼报道，您留意了吗？
我没有，我没有太留意，就是在新闻里看了一下。要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星期六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播。我就已经决定了我不去看。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你会看吗？我说我不看。
那他会看吗？
我问你看吗？他说他会看，因为他的 孙子要看，孙子孙女要看，而且他们家也好像是都跟着一块狂热，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的狂热的追捧来源于陈云与云社会导向，怎么说呢，来源于这方面，
就是社会价值取向是吧，
不是，来源于这个舆论导向，
嗯
还怎么说，你看这个词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人云亦云跟风，
就还是您前面说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太多，就大家很多人就顺势而为去关注这件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在都看我也看看吧，为什么人都看那我也看吧，可是他没有自己想到那么多节目当中我为什么要选择看这个，那么多事情要做的当中我为什么要选择花一下午来看这个，总之我礼拜六的计划是要去健身，我要去游泳，
也是很积极向上的一些活动哈，
对对对，就是这个基本观点。
好，非常感谢郑女士，
谢谢
谢谢谢谢郑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因为你提到了你是关注还是不会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提得非常好，
好，
我给你们竖大拇指，
谢谢，我们收到了，好，谢谢郑女士，周末愉快。好，我们刚才听到郑女士说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媒体铺天报道，她是觉得可能呢，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负面影响是大过正面的影响。说到刚才的一些，刚刚郑女士提到了，比如说一些影星啊，所谓的豪门，可能这大家提到了，现在可能打开这个娱乐新闻，确实有关这个 title 的这样的文章比较多，大家印象可能比较深，有几个这个所谓的影视界或者娱乐圈的人，你只要一提他，他前面有个定语，比如说千亿儿媳某某某，比如说阔太某某某，以至于后来网友说谁的名字出现在娱乐节目当中的时候或者娱乐新闻当中的时候呢，他前面没有一个定语哈，我都不习惯了，说到这个千亿儿媳，大家可能就想到徐子淇了，因为很多人说她是嫁入豪门的人生赢家，那有一些姑娘甚至把作为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偶像，说他是一个传奇，说他在这个，你看他说毕业就嫁给了香港很有名的富豪李兆基的儿子李嘉诚，举办了世纪婚礼，当时我们知道包飞机，婚后我们现在看的已经给李家是生下了两儿两女，那么你看报道一出来热搜，那看到说他就是肚子争气啊，公公又给了多少钱呀，办个婚礼花了7亿，动用私人飞机啊，生个孩子给多少个亿，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的郑女士觉得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会心生出一些自己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出来。
但有一些话，我们事情可能它并不仅仅是从婚姻本身这个事情来看，而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影响和意义，特别是放在像王室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的话，它可能会对英国的这些文化的一些导向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对对。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在传统意义上对于英国王室婚姻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传统和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形象。但是我们其实看看这一位哈里王子的这个新的未婚妻哈，这个梅根，这个马克尔，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对于传统王室婚姻的概念。他是一个美国人哈，因为前面提到这个就是辛普森夫人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他有黑人血统，他也离过婚，而且还是一个电视剧女演员，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说这都是针对大家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
他的这个背景呢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刚才讲到了哈利王子的这位妻子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交代一下他的背景。前面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拨打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来分享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周六哈里王子的大婚，那么他这个婚也让这又是一个灰姑娘哈，嫁给王子的故事，因为他的这个妻子梅根呢，我们讲她是个美国姑娘，本身她自己的身份也比较复杂，那么现在这场世纪婚礼皇室婚礼不仅把梅根本人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家庭，他的母亲甚至远在墨西哥的父亲都卷入了，或这些被媒体全球媒体广泛关注当中，就有很多人甚至跟踪到这个墨西哥去拍他的这个亲生的父亲。有时候我们在讲婚姻它应该是很纯粹的，对吧，但是往往这如果婚姻和权力和这个地位还有金钱如果都糅合进去，可能就不成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那说到这个新的王妃哈，准王妃梅根马克尔的，她的背景我们前面提到是一个外国人哈，是美国人，然后呢她是有黑人血统，也有过婚史，而且呢还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电视剧女演员，所以说她的形象可能跟大家在印象当中这个应该走入王室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可能会形象可能会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参考一篇文章来自 BBC 的哈，这个文章就提到了哈里梅根大婚 存种族因素与英国的多元化社会。他就说呢，这个梅根不是个普通的新娘，那他也不会像威廉王子的妻子剑桥公爵夫人那样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也不会是因为他引领着这个时尚潮流，那他的形象是一位36岁的离婚女子啊，有进步的政治态度，也主张女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位美国人。
嗯，
而且看到这个 BBC 呢，特别是因为他要提到这个，就是
他有黑人血统，
他有黑人血统，于是呢，就在英国的一个黑人社区里面去进行了一个采访。
嗯，
那一位这个被访者呢，就认为说，哎，像梅根这样的人嫁入英国王室呢，他就把他比作当年像奥巴马当选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一样，这个历史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的。
嗯，其实从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英国的王室也是越来越开放了，就是他们对于王妃的这种评判的标准也好，就是比以前的尺度是越来越大了。
嗯嗯，而且呢，在其实这个哈里跟梅根宣布订婚之后呢，
嗯，
梅根也接受过多次采访，也曾经描述过他自己一些故事哈。他也非常坦率的谈论到他这个自己可能在一般人看来不太就是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包括他的这个种族背景，还有这种他的职业以及他所诉求的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形容哈，就是说现在应该更多关注的是玻璃天花板，而不是水晶席了，再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了。
他最关键提到这个对于种族不平等和种族关系的态度哈，可能他在一些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听到过。有时候因为他这种表态，你知道，因为他现在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嫁给哈利王子，所以他有时候提到的这些话题，也让哈利王子不得不站出来，可能对于他的一些言论要做出一个表态了。
看到很多媒体呢，都对这位准王妃哈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英国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就说，那梅根哈，他好像很喜欢在一些场合就这个女权主义来发表一些演讲，那她到底想说多少又想做多少呢？她一直提到可能像很多这种黑人和混血女性一样哈，那梅根过去一直都在学习如何与各种习俗或者成规去打交道，那她也会像其他每一位女演员一样子，她的过去呢也需要和歧视女性去做斗争，但是呢她也有着过去几代人所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就提了这么多，就今天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前面两位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很多可能收音机之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还没有拨打热线的朋友，他们可能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嗯，
你看赵先生就说了，他是哪个国家的王室基本上他都会关注，那么可能这一场世纪婚礼他也会去观看，还有就通过媒体的播出去观看，然后他也表达了他的态度。那包括前面的郑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对于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是负面影响是大于正面的影响的，他呢是完全不 care， 会照着自己今天的这个原本定好的今天的这个生活的日程安排呢去按部就班的进行。我相信这也代表了我们很多的听众的态度。如果您想对于这次哈里王子的这个大婚，所谓的世纪婚礼哈，要表达您的观点，就像我们前面提的，您会不会关注这一场这个世纪婚礼，您对于王室豪门的这种婚礼，你是关不关注，会不会羡慕，是不是说一旦婚姻和能够在刚才那个赵先生提到很有意思的是，再怎么他有一点积极的意思，他可以得到一点的保障，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社交平台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这场婚姻呢还有不到这场婚礼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就要举行了哈，那大家可以在这次期间呢，在我们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来就这个嫁入王室和嫁入豪门的这个话题继续来表达您的观点。
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